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
公安部长刀把子黄小红消失了足足20日，没画面没消息，就好像被人由权力地图上直接抹走。更诡异的是，在他消失的同一时间，另一个掌握枪杆子的人亦都一起消失，两个人同时蒸发。这种巧合不是低调，而是信号。北京的风开始变了，一只来自北京高层的爆料正在在海外静静发酵，习近平可能要喐黄小红了。为什么？有人说他知道得太多，有人说他是下一个黄立军，还有人说习近平要他背一个最大的锅，亦都有人说他要帮彭丽媛顶罪。在这个体制入面，最危险的不是敌人，而是那些知道太多的自己人。你以为忠诚可以保命？错了，在权力的游戏里面，忠诚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你有几耐命的是三个字：可控性。黄小红已经去到剧情线的边一边，一个凶恶的守门人，有一日突然发现自己亦都企喺门外，你话佢仲守得住咩？黄小红20日人间蒸发，北京爆料疯传，话知道太多嘅人正在变成最大嘅炸弹。据漫维网报道，一则嚟自北京知情人士嘅爆料开始喺海外舆论场静鸡鸡燃烧。爆料的人自称是在北京和红二代有密切联系的企业人士，直指习近平和黄小红之间的关系已经由高度信任走向高度不安全，甚至放出习近平要铲除黄小红的传闻。黄小红可能被迫承担责任，甚至被动消失。爆料设定的时间是21大之前，在最敏感的政治周期来到之前，将所有潜在的不确定性清除干净，这和习近平过去10年清洗的一贯节奏高度吻合。有时候被清洗的理由不是你做错些什么，而是因为你知道得太多，多到令坐在最高位置的那个人开始在半夜睡不着。你以为忠诚可以保命，不过这一则爆料话你知，在中南海的游戏入面，忠诚只是入场券，可控性才是续命的根本。而一旦你掌握的信息超过了对方愿意承受的风险边界，那你就由最信任的人变成最危险的人。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一则爆料，我们无法独立核实，不过真正令这则爆料有市场的不是故事的本身，而是现实中出现的一些异常信号。公安部长黄小红，习近平最重要的刀把子，在3月17号结束越南访问行程之后，没有出席第二日公安系统的重要场合，然后截至目前连续缺席超过20日，没有一张相，没有一次公开露面。而在这个时候，掌管枪杆子的国防部长董军也都在同一时间由公众视野蒸发了20日。沉默从来不是偶然的，缺席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讲穿了就是刀和枪同时由权力的地图上消失。如果说一个人的消失可以用低调解释，这样两个人同时消失就开始令低调这个解释显得有些苍白了。过去两个星期，如果仔细梳理公开信息，就会发现一些彼此不相关，不过加起来就极之耐人寻味的信号。黄小红3月中之后持续未露面超过20日，而董军同样有20日的公开缺席。而就在这个微妙时间内，温家宝就罕见高调现身。这些出事信号 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不过这一则爆料还指向了一个更具爆炸性的议题，就是李克强之死。爆料进一步说，权力内部存在极端讲法，同时将黄小红描述为掌握关键人物。黄小红因为掌握大量敏感信息，反而成为权力结构中的最大隐患。一旦这些资讯外泄，将会对现有权力格局造成致命冲击。亦即是说，边个掌握了关于这件事的核心细节，边个就等于揸住一个可以随时引爆的手榴弹。不是对准外部的，而是对准自己人的。因为在高度封闭的权力结构入面，知情者和潜在威胁者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是一念之差，而那个念头只是存在在习近平一个人的脑入面。这样黄小红会被习近平定义为知情者，亦或是潜在威胁者，或者两者的差别在习近平的脑入面就是没有差别。这些信息单独看，每一条都可以有合理解释，不过将他们搭在一起，再加上北京圈子里面疯传的那则爆料作为底色，这个拼图就开始呈现出一个讲不清但是又挥之不去的轮廓。爆料入面还有一个惊人的比较，用得非常精准，就是王立军。2012年那个在重庆知道太多的公安局长，有一日突然走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中共政治的天花板由那一日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缝，之后沿着那道裂缝，整个薄熙来的政治帝国就突然之间倒塌。而王立军事件的本质不是谋反，而是恐惧，在一个知道太多的人在感觉到危险之后，做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选择，而那个选择反过来引证了令他恐惧的那件事确实存在。不过整个描述最值得深思的不是黄小红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习近平已经将绝对忠诚设定为体制最高要求的今日，那为什么还会出现知情者变威胁者的吊诡逻辑？因为恐惧已经坐上了最高那个位置，恐惧本身会制造他所恐惧的事物。谣言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蔓延的，他依附的是那些已经存在的恐惧，已经存在的裂缝，以及那些在公众场合讲不出口，不过在私底下就心照不宣的问题。那些故事入面的问题从来都是真实的。当一个人掌握的信息超过了习近平愿意承受的边界，那那个体制入面没有人能够保护他，包括他曾经最深信的那份忠诚。黄小红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王立军，没人知道，不过那块恐怖的镜已经举起照到他了。对于黄小红的传闻，外界的讲法就众说纷纭，甚至连出事原因都有多个版本流传。时事评论员蒋网正说，黄小红只不过是患咽喉癌在美国啫。而时事评论员晓雪嘉亦都发声表示，黄小红出了事被秘密拘捕，习近平弃居保帅，要他为张友侠事件孭镬。爆料同样是来自中共内部高层人士，习近平最核心的亲信之一黄小红疑似已经被秘密拘捕，涉及军队张友侠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准备被随时抛出来祭旗。如果消息属实的话，那就意味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已经烧到习近平的统治心脏，曾经坚不可摧的习家军防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机。分析认为， 黄小红的仕途由一开始就不是典型的按部就班，完全是托住习近平的大脚才搭到官场的直通车。黄小红的仕途和习近平的崛起几乎同步，尤其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晋升路更加是一路绿灯。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黄小红是福州市公安局长，负责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因为忠心耿耿，顺利融入习近平的圈子。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小红当时就住在习近平楼下，习近平在出差期间经常将个女习明泽寄住在黄小红屋企，或者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令黄小红成为习近平的忠实亲信，两个人私交好好。亦即是说，黄小红的政治生命完全建立在对习近平的长期效忠上高，由福建到浙江再到执掌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他是习近平亲手扶上去的头号家奴。到现在习近平需要这个头号家奴背一个最大的祸。事件的导火线是张友侠事件激发了军方反弹。张友侠在军队资历深厚，分量极重，习近平就绕过中纪委、军纪委的非常规方式拘捕张友侠，那必定会触发整个军队对最高决策层合法性的怀疑。军队是中共统治的最后支柱，经济波动或者宣传失灵还可以接受，不过若果将领人人自危，担心今日张友侠听日你我他，整个军队的气氛必定会由效忠转为沉默观望。这种观望是最危险的，它意味着习近平在军队的威信已经开始动摇。爆料说张友侠的事件搞得太大，军队反弹太强，令习近平被迫切割。在执行方面，黄小红既是核心执行者，亦都是最亲信的自己人，将他推出去既能够平息军方怒火，又能够制造一种大义灭亲的假象。不过这掩饰不到一个事实，就是拘捕张友侠这种等级的动作，没有习近平额头，黄小红绝对没有胆量。现在黄小红若果成为牺牲品，那讲明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过于集中，以至于出了错，必须牺牲最亲近的人来挡枪。如果黄小红这种等级的忠实亲信都可以被推出去当牺牲品，那对官场释放的信号就是灾难性的。黄小红的下场是话给所有人知，帮上面做了高风险的那扎事，出了事你就是个人行为，习近平最终也都会面临无人可用、无人敢用的尴尬境地。
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
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而家购买两年方案，仲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仲再有9折添。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冇风险试用。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啦！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都认为，目前黄小红嘅处境系最凶险。黄小红作为习近平嘅刀把子，又直接参与指挥拘捕张友侠，被反习派嘅中共元老视为眼中钉。而习近平想要保住夫人彭丽媛，他和反习派交换的筹码只有两个，一个是蔡奇，另一个是黄小红，而黄小红比蔡奇的危险系数更高。马兴瑞被官方宣布落马，必定会引火焚身烧到彭丽媛。我们出过很多集节目说彭丽媛和马兴瑞没有办法切割，这样中共反习派手上就有一个极大的筹码，就是查不查彭丽媛。当然张友侠和刘振立如果能够软着陆，这样彭丽媛亦都能够软着陆。如果习近平没有留余地给张友侠和刘振立，这样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习近平的重要亲信蔡奇和黄小红来讲就将会极度凶险。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放弃彭丽媛，值得令习近平放弃而又有这样的分量和资格作为筹码和中共元老派换张友侠的，就只有蔡奇和黄小红，尤其是捉张友侠的指挥黄小红。他的级别相对较低，只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而蔡奇是中共政治局常委，所以黄小红的处境最为凶险，他的未来走向亦都成为衡量张友侠案同埋习近平所谓的核心地位又一大指标。如果中共政坛是一座黑帮城寨，咁习近平无疑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帮主，而公安部部长黄小红曾经被法国费加罗报一名记者形容是习近平身边的凶恶守门人。黄小红先是在福建的公安系统一路深耕。我们刚才讲了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黄小红的仕途就一路超常发展。2014年12月黄小红以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的身份跨过副部级门槛。2017年5月又被提升为正部级，那阵时的他身兼多职，是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隔不够3年可谓火速提升。中共十九大之后，黄小红更加是直升中央委员。他现任中共20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等职务，成为公安部的实权人物，紧握刀把子。籍籍无名的黄小红在仕途能够平步青云，离不开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不过亦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身边的亲信黄小红其实早已经静鸡鸡建立了黄家军，未来难保不会成为习近平的隐患。时事评论员杜正曾经表示，习近平整肃官场靠的是习家军，日后如果说有人有能力有条件造反，有一个危险的人物不是在军队武警入面，而是在同样有枪的警察入面，不是控制人数有限的中央警卫局的蔡奇，而是中共公安部长兼书记黄小红。公安一哥黄小红被指是超级警霸，独揽公安大权，统管全国超过200万警察，亦都兼管公安部特勤局，还有一支专门对高官搞特务监听的队伍，在官场大搞恐怖主义。杜正认为黄小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安插亲信， 而靠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这支队伍没有任何约束，只会助长野心家。据公开的官方资料显示，自从黄小红掌管公安部之后，全国31个省级公安厅厅长已经全部换晒，大批在前期上位的公安官员或者落马或者被调出公安系统，全部都换了黄小红亲自选的人。虽然黄小红目前还是忠于习近平，不过时间长了，身边难免有人会怂恿他，因为公安这支队伍其实并非是习家军，而是黄家军。未来等黄家军形成势力，亦都会威胁到统治者本身。习近平防不胜防，隐患无法杜绝。黄小红一直对习近平表现得忠心耿耿，不过总是令人分不清他究竟会永远忠诚护主，抑或有朝一日会失控变成猛虎，成为习近平的大患。当主子的意志改变的时候，这位凶恶的守门人又能不能够平安着陆？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